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各军区兵种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各高校各行业青年大法弟子感恩师尊，冬去春来梅如故，被非法关押中的弟子摇拜师尊，屡遭迫害，江西七旬邹六美今又被逼流离失所，河北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国保大队队长尚平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辛丑年新年到了，来自中国陕西、山西、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南京军区、东部战区、新疆兵团、山东军区、二炮、北京空军、总参、江苏镇江、北京军委候保部、军总医院等部的现役和转业军人大法弟子敬致恩师贺信，恭祝伟大的李洪志师尊过年好。他们表示，在末世洪流中，弟子幸遇法轮大法，能够得到师尊的慈悲救度，内心的幸福和荣耀无以言表。辛丑年新年来到了，中国各地各高校各行业青年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青年大法弟子们越来越明白法轮大法的珍贵和时间的紧迫，向师父表达无限感恩。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大法弟子说，大瘟疫已经降临人间，邪党解体在即，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弟子会加紧做好三件事，救度还在受邪党迷惑的生命。山东青年大法弟子写道，我生逢在师父传宇宙大法时期，万分感谢师父的伟大赐予， 这是我生生世世的期盼，这是我来到人世的夙愿。在此，我怀着虔诚的心，感恩师父，给师父拜年。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大法弟子们顶着中共残酷的迫害，向人们讲述了20多年的真相，只为中国人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中国大陆各省市看守所、监狱、洗脑班，至今非法关押着众多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过年了，中国各地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以各种方式传出他们对师父的问候。铁窗关注了大法弟子的自由，却改变不了他们坚定的信仰。被非法关押在山东济南女子监狱的大法弟子写道：弟子虽然深陷邪党的牢笼，但是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给弟子以无穷的力量。在邪恶的黑窝里，弟子依然不忘自己的神圣使命，向身边的人们讲述着真相，让他们能够得到师父的慈悲救度。据明慧网报道，现年70岁的邹六梅女士是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毛刷厂退休工人。邹六梅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的非法骚扰、抄家，5次非法拘留，1次非法劳教2年，多次被当地610、国保、派出所敲诈勒索钱财，经济损失共计10万元以上。自2020年11月中旬以来，邹六美遭到中共人员多次骚扰，被迫于2021年元月上旬离家在外，流离失所。以下是20多年来邹六美遭受的具体迫害。1999年7月至2000年5月，邹六美被非法关押3次。2006年12月，邹六美被警察毛杰宝绑架并送往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在女子劳教所，邹六美遭受了关小号、强制洗脑、高强度的长时间奴工劳动等非人的迫害。2012年7月，邹六美被进贤县610与李渡派出所江金平、彭龙印、雷显彪等警察以诱骗方式绑架，警察们如强盗般翻墙闯进他家，非法抄家。2013年1月下旬，邹六美的大儿子因为母亲要被非法庭审，着急伤心过度，突发身体不适，送医院治疗，因医疗事故死亡在手术台上。因公安局的阻拦，邹六美没能和儿子见上最后一面。2013年2月1日，邹六美被进贤县法院非法庭审。法庭上，邹六美已经被迫害的身体非常虚弱，她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她说，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做好人没错，告诉他人承念法轮大法好，躲避灾难也没有错。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可是进贤县人民检察院及检察官张代平却置法律于不顾，迟迟不肯放人。从2020年8月份开始，邹六美被停发养老金，使老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后来，进贤县公安局、李渡镇政府和派出所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多次骚扰邹六美，要求他签字不再修炼法轮功，都被邹六美拒绝。2021年元月4日，邹六美在南昌市拘留所被非法关押5天后放回家。警察说，元月9日还要去他家。多次的骚扰、抄家及关押，使得邹六美的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她被迫流离失所。新年之际，万家团聚，不知已七旬高龄的邹六美又漂泊于何处。据明慧网报道， 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证，拒绝入境。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之后，目前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已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了29国政府。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尚平是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犯罪人，现已被举报。李竹2021年2月6日郑重声明，20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教师，由于基础素质较高，被上级单位指定去公安局参加一个活动，当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具体任务，只说是担任一下解说。我去了后才知道是公安局绑架了几个法轮功修炼者，还没收了100多台电脑。当时主管领导还说在出租处发现了许多淫秽图片。听了这些，我的脑子懵懵的，不知道该信谁，因为我听说的修炼人都是一身正气，心地纯善，可为什么代表政府的公安局却说他们干淫秽的事啊？我不知所措，糊里糊涂地继续跟着他们进行活动，为他们做解说，帮助他们做了污蔑法轮功的事。现在想想非常后悔。转眼20年过去了，我眼看身边的法轮功修炼者个个心地善良，处处为他人着想，心心念念着全心全意要救度身边的人，根本不像20年前公安局的人说的那样。我追悔不已，特把事情经过和悔恨的心情写出来。在此我郑重声明，我以前做过的对法轮功不利的事全部作废，今后我一定要维护法轮功，为法轮功证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3国和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在师尊救度参与法政红穹的伟大政法中，新的一年到来了。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挪威、芬兰、瑞典、荷兰、德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土耳其、捷克、奥地利、苏格兰、俄罗斯、越南、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印度、泰国、韩国、新加坡、巴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日本、北朝鲜、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南非、加蓬、塞尔维亚、黑山、塞浦路斯、澳门、乌克兰、克里米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保加利亚、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立陶宛、爱沙尼亚、丹麦、爱尔兰等53国和地区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天地送洪恩，弟子拜师尊，
寒梅香飘远，正气变乾坤。澳洲昆士兰的法轮功学员亚当徐，他是1996年在中国军校时与法轮功结缘的，初读转法轮几天后就走入了修炼。他说，修炼后我身体上的一些慢性病如胃炎、鼻炎都好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曾经在车辆几乎报废的交通事故中脱险，安然无恙。头痛难忍时，想起转法轮中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一念，从而恢复了正常。亚当还表示，修炼法轮功使得自己的人生观发生了转变。他说，我明白了真正做好人的道理，很多事情修炼后我自然而然就看淡了。在工作中有名额奖励的项目时，我会主动提出让给别人。现在的我跟修炼前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不一样了，我感觉自己的人生道路清晰了。值此中国新年之际，亚当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他恭祝师父新年快乐。美国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90多岁的黄女士，她是6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曾在基督教里11年的她，在拜读转法轮时，看到书里的字是红色的，她以为是光线不好，调整后再看，这时书里的字又都变成了金色的。接着他又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惊讶于师父用那么浅白易懂的语言讲出了他经历过的许多困惑的问题。这时他知道法轮功绝不是一般的功法，遂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在黄女士的身上尤为突出，她原来血小板极低，曾为此住院治疗，但无法医治，只能靠吃激素维持着。练法轮功后正常了，不出血了，不吃激素了，却没有任何问题。他以前缺钙，一抽筋腿要伤好几天，脚受过伤，修炼法轮功后不吃钙片和任何补品，身体却非常好，哪儿也不痛了，走路根本不像是老年人。还有以前他心脏早搏的毛病修炼后也没有了。他50多岁的时候因视力开始下降，就不能看清小的东西，而现在90多岁的人能不戴眼镜就穿针引线，这一切都是源于修炼法轮大法。黄女士说，我真正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这里我感谢师父给予我的一切，感恩我在90多岁能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跟师父回家，我太幸运了，感谢我身边的其他法轮功学员们对我的帮助。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贾罗德·霍尔是一位制作影音产品的专家，他和妻子共同创办了一家市场推广营销策划公司。他从青少年时代接触到法轮功，21年的修炼历程是道德升华、生命境界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利用各种方式反迫害、讲真相的历程。他说，我是2000年接触到法轮功的，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艾玛，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她的沉稳、坚毅和冷静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最终我从她那里学会了5套功法，开始修炼。他说，通过大法修炼，我对人生的意义和自己与这个宇宙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我变得更加自信，更能体谅他人，我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困扰着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大法的法理也增强了我对是非对错的辨识能力，我也因此有勇气做出大胆的人生选择。在2001年，霍尔和艾玛前往北京，和大陆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这是他在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之后，做出的大胆的人生选择之一。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说， 我记得当时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准备打开横幅的时候，我心里充满恐惧和怀疑，我几乎僵住了。但是一想到大陆的同修是冒着更大的风险，失去生命的危险在做这件事情，而我们是外国人，警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我意识到必须努力像同修们一样找回勇气，否则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们很艰难地拉开了横幅，在数百名游客的注视下，艾玛和我一起喊出法轮大法好，接着就立即被警察拖入附近的面包车。这么多年，每当我回想起那次抗议，我都希望自己能更加勇敢，行动更快一些，喊声再大一些就好了。尽管如此，我为自己选择做正确的事感到自豪。他说，在得知中共用极端的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全方位抹黑法轮功之后，我感到非常震惊。我和艾玛参加了墨尔本市中心以及在郊区和乡村小城镇举行的无数次游行。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展示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举横幅，打腰鼓，分发真相资料，收集反迫害的签名，并与人们面对面交谈。他最后表示，身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经过21年的修炼历程，我成为了一个更善良、更忠诚、更负责任的配偶，以及一个更强大、更善良、更善解人意的父亲。感谢师父的教诲、耐心、慷慨和无量慈悲，我将继续竭尽所能遵循真善忍的原则。美国西人学员杰森和太太图尤塔是修炼3年多的新学员。杰森说，2017年的5月，一位朋友通过电子邮件给我送来《转法轮》，我觉得这本书的内涵非常博大，就想尝试一下。修炼一段时间后，真的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改善了与同事的关系，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杰森的太太说，她见证了丈夫修炼法轮功1个月后，在身体、行为等方面的稳定提高后，决定走入修炼中来。通过修炼，她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同时身体健康了。杰森的母亲看到他们夫妇的变化，也阅读了《转法轮》并练功，现在已成为法轮大法的新学员。杰森还把大法介绍给他的朋友，他们夫妇表示，感谢师父将大法传给人，谢谢师父，师父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64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 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 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
请听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2016年4月30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内，几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围在解剖室外，孩子在哭，家属在哀求，有的警察在一旁偷偷的笑。16岁的女孩高美欣和她的家人是从家乡木林坐了2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的。混乱的场面中，高美欣机智地躲过警察，快速冲进解剖室。推开门的那一刻，这个16岁的女孩再一次崩溃了。她看见解剖台上的遗体已经被剖开，从脖子到腹部身体鲜红而扭曲地敞开着。
不能动！
高美欣撕心裂肺的喊声把正在解剖的人吓得不知所措，4、5双拿着柳叶刀的手同时停了下来，惊愣地看着高美欣。而解剖台上被剖开的遗体正是高美欣的父亲高一喜。高一喜家住牡丹江木林市，曾经当过酒店的经理，烧得一手好菜，做的美食让女儿高美欣回味悠长。高一喜天生一副好嗓子，爱唱歌，性格开朗大方。高一喜的好厨艺来自他的父亲，正直善良的性格源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高一喜的父亲曾在木林林业局汽车食堂当厨师，为人非常仁义厚道，从来不多言不多语，当地谁家结婚都请他去炒菜。他家还种小葱出售，当地一家开饭店的来买小葱，5毛钱一捆的东西，欠了3年共180元的账。高一喜的父亲也从来不开口要账，饭店的人来了他还照样给人家拔葱。高一喜的兄弟姐妹们一辈子也没听父亲说过谁不好。高一喜的母亲也很善良，自己非常节俭，但如果来个逃荒要饭的，他却又给吃又给喝的，还给人家缝补衣裳。有一次他们家攒了1年的布票给老大做了件新衣服，赶上来了个逃荒的，高一喜的母亲就把衣服给人家穿上了。高一喜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97年，高一喜的大姐在北京打工，因患肺癌走投无路，后来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是，高一喜大姐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还吐出一个肉瘤来。看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奇迹，高一喜的父母也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困扰高一喜母亲多年的胃病、神经衰弱、老花眼以及舌癌都不治自愈了。高一喜2012年患上了青光眼，视力仅剩 0.12， 几乎失明，到北京同仁医院也没治好。他想起了母亲的眼病就是在练法轮功后康复的，也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令他惊喜的是，很快他的双眼就恢复了正常视力。高一喜从大法中更是懂得了做好人的道理，对家人关爱有加，一家人其乐融融，都很感恩法轮大法。就这样善良的一家人，仅仅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遭到了中共的反复绑架和迫害。2014年6月4号，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国保大队无故抓走，期间被强行抽血化验。
高一喜绝食反迫害十五天，被家人取保回家。高一喜以为没事了，可牡丹江公安内部一位善良人却禁不住担心地偷偷告诉高一喜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他们公安已经瞄准你了。公安瞄准了高一喜的什么呢？两年后，也就是2016年4月19号，高一喜夫妇半夜在家遭到了牡丹江公安国保的再次绑架。仅仅十天后，4月30号，家属被国保的人告知，高一喜已经猝死。当天下午，数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和610人员聚集在殡仪馆，不顾家属的强烈反对、哭求，强行解剖了高一喜的遗体，并取走了所有器官。从高一喜在4月19号被从家中绑架到4月30号死亡，这短短的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国保宣布高一喜所谓猝死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29号上午，高一喜16岁的女儿高美心陪同近90岁的奶奶到立新警务大队找到刑侦副队长于洋。祖孙俩苦苦哀求于洋让他们见高一喜一面，但是于洋等人就是不同意。其实祖孙俩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高一喜已经被转移走了。当天中午，祖孙二人来到牡丹江第二看守所，意外得知高一喜被送到了牡丹江公安医院。祖孙俩边打听边赶往公安医院。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祖孙俩在公安医院病房门外又是苦苦的哀求，想要见高一喜一面，可看守的警察就是不让见，蛮横地驱赶他们，并恐吓说不离开就报110抓人，还要家属拿5000元医药费。高一喜的老母亲多日来担惊受怕，时刻惦念小儿子的安危，终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警察却无动于衷。有好心人看着这一老一小可怜，给拿来一些吃的。当天晚上，牡丹江公安医院来了很多人，有高一喜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公安片警、社区人员、高一喜妻子的单位同事、牡丹江市的警察，软硬兼施将这两人骗回了木林。第二天，也就是4月30号上午，年轻健壮的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医院宣布猝死。当时高一喜的妻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中午时他被国保警察带到了公安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下，他见到了别离仅仅十天的丈夫高一喜。高一喜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掀开被子一看，人已经四肢僵硬，但是左眼微睁，右眼半睁着。看到丈夫死不瞑目的情景，高一喜的妻子边哭边用手去合丈夫的双眼，可是合了半天却怎么也合不上。仅被允许看了十多分钟，高一喜的妻子就被隔离到一边，被带往第一殡仪馆。在去的路上，先锋公安分局副局长殷宪峰边开车边对高一喜的妻子说，要好好配合，配合做好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要高一喜的妻子好好配合呢？而另一边，木林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崔兴国等人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高一喜的哥哥，连拉带拽，连哄带骗地拉上车，带往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一下车，高一喜的哥哥就被多名便衣围在中间，有人开始对着他录像。高一喜的哥哥惊恐地看到被这么多人围上来，大声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见没人回答他，就往外走，结果左右都被人拦着不让他走，急得他在多个警察围成的圈里转圈走。当时高一喜的哥哥还以为自己被黑社会绑架了呢。这时国保的人过来对他说，你弟弟高一喜在看守所绝食，送到公安医院抢救，今早五点死了。突闻噩耗，高一喜的哥哥无法接受，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抓来时人好好的，怎么突然死了呢？你们是不是对他用刑，把他折磨死的？ 你们没一个好东西，把我骗到这里，这是什么地方？牡丹江公安局先锋分局副局长殷宪峰回答说，你看一看你弟弟的遗体，看完了就解剖。高一喜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解剖弟弟的遗体，拿起手机就给家人打电话。高一喜的女儿高美心接到伯父的电话，得知爸爸的死讯后说，不可能，肯定没事，我刚从牡丹江回来。后来在伯父那里确认了噩耗，并听说他们要马上解剖遗体。16岁的女孩急切地告诉伯父，看住，不能让他们动，不能解剖。下午三点左右，高一喜的女儿从家乡木岭赶到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在殡仪馆，孩子见到了伯父和被关押中的母亲。全家人再次共同表示不同意解剖高一喜的遗体。但是公安警察骗他们说，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同不同意没什么用，必须得解剖。当高一喜的女儿到解剖室看到父亲的遗体时，发现高一喜双拳紧握，身体呈现出怪异的姿势，左右小臂都是弯曲着，而且是抬起来离开身体的，后背并没有贴到床板上，是悬空着的，腹部特别的瘪，两腿是绷直的，双眼没有合上。高一喜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哭着叫着，爸爸你醒一醒，我是你姑娘，爸你听见了吗？刚叫了两声，在身旁的警察们就使劲把她拖了出去。无论高一喜的女儿怎么哀求，他们都非要解剖遗体。孩子一急之下，扑通一声跪下，哭着求不要解剖。站在一旁的立新警务室刑侦队副队长于洋和国保警察李学军竟然还在一旁偷偷的笑。而那边解剖刀已经划开了高一喜的遗体，于是就出现了开始的一幕。当孩子闯进解剖室，想要继续商谈不要解剖父亲的遗体时，发现父亲高一喜已经被从脖子往下到肚子都剖开了。为什么这群人那么急着要开膛破肚取走高一喜的器官呢？是什么原因不能延迟解剖呢？延迟了又会怎么样呢？这样处心积虑地摘走器官，到底作何用途？更诡异的是，解剖还没有完，操刀的大夫就中途离开了。而这时有目击者看到，同一时间有四辆警车从殡仪馆疯了似的疾驰着开出去，速度快得吓人。警车的玻璃是黑色的，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不由得令人怀疑，是不是他们已经带着高一喜的器官去赶时间了。晚上七点多，高一喜的遗体被解剖完毕，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和左右肾全部被摘走了，只留下一具空壳。高一喜残留的遗体被缝合后移到殡仪馆的美容室，这时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高一喜的遗体在接受化妆时竟然有大量鲜血流了出来，用了两条毛巾，血仍然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按照公安的说法，高一喜在凌晨五点死亡，到晚上七点多解剖结束，14个多小时之后，怎么会流出那么多的鲜血呢？高一喜的哥哥又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情况，他在下午去解剖室看高一喜的遗体时，看到弟弟的眼睛没有合上，就用手慢慢地抚上弟弟的眼睛，这时他惊奇地发现高一喜的眼角处有泪痕，而且是刚刚被人擦过留下的湿乎乎的痕迹。那个时候与公安宣布的死亡时间凌晨五点已经过去将近半天的时间了，令人怀疑死人怎么会流出眼泪。如果是死亡前流的泪，这么长时间泪水也早应该蒸发了。如果是当场流的泪，那是不是说明高一喜在当天下午解剖的时候其实还活着呢？为了找到真相，高一喜的家人找到牡丹江公安医院的主治医师张丹询问情况，张丹却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有目击者证实， 高一喜被送往牡丹江公安医院时，是自己走入监区病房的，神志清楚，不是被抢救抬进去的。入院各项医检结果表明高一喜身体健康，为什么不到两天却突然猝死了呢？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高一喜早在2014年被验血后已经成为待用的器官供体，所以这次是在按需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给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做电话调查时，朱家斌亲口说出是他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并称将高一喜的器官给卖了，这样来钱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网上公布了这个电话的录音。
朱家斌呐、啊，
卖了
啊？
我卖都卖了，
卖了都可以了，你就说的这么轻巧啊？那高一喜要是你的亲兄弟，你也这样说话吗？朱家斌呐、啊，
那他不是人的，不是人的玩意儿，怎么就秃噜了？刚破肚就摘了就卖了呗。
我跟你说朱嘉宾呐、啊、你呀、啊、是610的头目，这国际网站写的很清楚，你知610就是江泽民当初镇压法轮功、镇压法轮功设立的这一个非法组织，你们是这个部门就是违法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知道吗？你们参与活摘高一喜器官，你还这样说话，你良心没有啦？你的良心何在呀？
有啊，
啊！你迫害好人，你把人家
扑通跳
器官卖了，你还这样说话，你还是人不是人呐？
你看，
人还有人性，人不应该有人性啊！你们这样没有人性的人，你还这样说话？你们家的亲朋好友这样，你这样想吗？
你要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把你活摘了。
你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知道这个道理不？
不知道，我就知道卖完卖钱，这是我的道理。
我跟您说，你这样这钱你好花吗？啊，你们家的人这样让人给活摘了卖了，
你
行吗你啊？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现在要有胆量啊，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摘了。
你我跟你说啊，
老子外号叫屠夫。
我跟你说啊，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我觉得挺好的，那没事就秃噜秃噜，就像宰猪似的。过来先把毛剃了，把那个肚子豁开，完了我需要用啥我就嘎啥，嘎完之后咔就卖，多好，来钱多快呀。
从高一喜的遗体被强行解剖过程中的重重疑点，到牡丹江市610头目朱家斌亲口承认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可以看出高一喜被中共活摘杀害的黑幕几乎是昭然若揭了。而高一喜一家的遭遇还只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政府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治下的政府是一个犯罪政权，这项判决将适用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在追究大陆参与强摘良心犯器官、使用活体器官库进行器官移植的组织或个人罪行的时候，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和国际法庭都可以直接采纳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无需再做调查取证。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中共必将受到不亚于纳粹大审判那样的国际审判，每一个参与者都将面临人间法律和道德法庭的终极审判。
一曲曲悲歌诉说着羞与 胸怀中，一点点烛光，一首首诗诗，它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瘟疫在古今中外与历史同在，有的国家民族在瘟疫中灭亡了，有的则走过来了。无论是为政的王者，还是各司其职的属臣，或者一个普通的百姓，在各个朝代都有着不畏疫情，最终平安无恙的厚德厚福之人。下面是发生在北宋时期，宋仁宗当政时，君、臣、民在瘟疫来临时，三个不同的角色，驱瘟驱疫的真实故事。一，宋仁宗打碎犀角。据《宋史》记载，国境内突发大瘟疫，众多百姓受难。宋仁宗不是下令处罚官吏，也不是照样歌舞升平掩盖灾情，而是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政殿，不受朝贺，诚挚地表达愧于奉天行道的天子职责，减少膳食，诚具内省，查查自己的掌政是否违反人道，是否符合天道。京师发生大瘟疫时，宋仁宗先想到的就是穷困贫病的人家，他命令太医找来善于把脉的人，就近在各县衙门为平民开设了公诊施药。为了帮助百姓抗瘟疫，仁宗命宫中的太医为百姓研究抗疫的药方，合出药来。他又命内侍拿出高贵的药材，内侍拿来了两个犀角，让太医鉴定分析药性是否合用。其中有一个是稀有的通天犀，当时仁宗内侍李顺举知道通天犀是珍稀宝药，就请求留下这个犀角供皇上御用。岂知仁宗皇帝一点都不高兴，说道，我岂是贵义务而贱百姓的人，说着就把通天犀打碎了。 让其入药医治百姓。在宋仁宗宽厚为民的亲政下，许多忠臣贤良官吏都受到鼓舞，响应仁政，最终瘟疫逐渐退去，京师转危为安。二，诏变敬天重德，义不扰民。诏变，北宋衢州西安人，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的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他以为人宽厚清正著称，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不近声色，乐善好施。苏东城、曾巩等人都嘉许他的高洁为人。宋史记载，赵抃白天所做的事情，每晚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若是不敢禀告的事情，他就一定不敢去做。赵抃体恤百姓，简易为政，在他治理的地区出现了岁风无道、遇冷无冤的清明景象。熙宁年间，赵抃到越州为官，吴越一带发生灾疫，在救灾期间，他主持赈济，早晚操劳，从未稍微懈怠，把灾荒的灾害减到最低程度。是时旱疫，他郡民死者代办，独抃所抚寻，无失所。当时因旱灾与瘟疫流行，其他郡的民众死亡者大概有一半，只有赵抃所救灾的地区没有流离失所的情形。对此，曾巩曾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中称赞他：其师虽在越，其人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三，三代积德，瘟疫不来。也是在宋仁宗年间，浙江缙云人管诗人还在读书。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他早起出门，突然遇到了几个身形高大、面目狰狞的鬼，于是斥问他们来此何干。来者说：“我们是异鬼，在新年的第一天将要在人间散布瘟疫。”管诗人问：“我们家会有吗？”异鬼说：“没有。”管诗人十分奇怪，就问：“因何得以避免？”异鬼说：“祖先三代积德行善的，我们就不能进入家中，不会有瘟疫。”而管诗人家三代人都积德，且看见别人做坏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的举动就赞扬，异鬼自然不会侵扰。果然，那一年瘟疫流行，管诗人一家安然无恙。天垂异象，事吉凶。如果把天灾瘟疫看作是一面镜子，那么反省自己的过失，并能够在行动中重德行善，一丝不苟，无论是君王臣子还是黎民百姓，他所承担责任的范围，瘟气就会退避，正气就会回升。历史留给后人宝贵的智慧。自古以来，当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也结伴而来。举头三尺有神明，在瘟疫面前，只有消除恐惧、守望相助，从内心回归道德和良善，才能获得神佛的保护，逃过劫难，走向未来。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